老师好，郭老师好，师兄们好，又到我们周四喝茶的时间。对，今天是这个房间，锵锵茶馆，还是我们大家喜欢的林居易闲禅师。郭老师，那请上麦吧。
老师好，各位师兄好。上一次的那个灵济祖师的那个说到他悟道因缘这里说了一半儿，今天继续。郑州灵济一贤禅师，上一次我记得是说到了这个，就是黄渤走这一块儿，我记得是说到这儿了，就是说是在黄渤这儿的这个大概的情况，就是说我们根据这个五灯会员的介绍，我们大概的说一说，就是他，这个人啊，就特别的醇厚老实，没什么幺蛾子的东西，他是这一种的。然后呢，他是就是说的是，他就是出了家的时候，他就很羡慕禅宗，他从小就想出家，然后他一直就是说的是对禅宗更喜爱一些。他在黄渤这里的时候啊，在黄渤座下。在黄渤座下参学，这个时候呢，黄渤座下的那个首座是睦州，首座是睦州。然后呢，睦州啊就看着林济就问他，就是说你在这儿多长时间了？林济说我在黄渤下3年了。睦州就说你有没有就是问过咱们老师啊？然后这个林济就说了，这个我没有问过，我不知道要问他什么呀。他说："哎呀，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他什么是佛法究竟义呢？你为什么不问他这个呀？"林济说："好吧。"林济就过去去问黄渤："师傅啊，我想请教如何是佛法。"还没等问完呢，黄渤就打了他，然后林济只好下来了。下来了，穆州就说了："哎，你问那个咱师傅问的怎么样啊？"他说："哎呀，我还没有问完呢，就是老和尚就打我，我也不明白，就是为什么就是打我，就是我他在打我，我还是不明白什么是佛法究竟义啊。"然后穆州说了："哎呀，没事，你再去问吧。"然后林济就很听话，林济是又去问这个黄渤了。就这个时候的话，他就应该知道有可能黄渤在打他，但是他很听话，穆州让他去问，他就去问，他就去问，他说他又问什么是佛法大义，黄渤又打他，哎，谁变成了教育模式啦？好像屏幕变了呀，又变回来了，是我吗？啊，没事儿，好好好，没关系啊。YY 原来就是适合讲课的，我们最开始用 YY 就是变成小白板，是的。这个穆州说，那你再去问呐。他林济也知道他在打，他林济并不是害怕黄渤打，林济他主要是说黄渤打了他，他就是还是不明白。就是不是说打了他就明白了，然后他说那既然穆州让我首座让我再去问，那我就去问吧。他就又跑过去，第二次又问师傅啊，什么事还没问完，就是黄渤又打他，就这样一共问了3次，他问了3次黄渤，黄渤3次打了他。然后后来他就跟穆州说了，他说我知道你是激将法，你想让我去问，就是说的想让我在这个地方啊尽早的有个记录，就是那个。黄渤师傅呢，他也很厚爱我呀，他一直在打我啊什么的，但是我就是那个业障深厚啊，我这个业障深厚啊，业障深啊，有业障啊，你看看这业障深厚啊，他打我，我还是不能够会，到底什么是佛法究竟义，我还是不能够会，就是到底这个佛法究竟义到底是什么，我还是不行啊，对呀，就说是很惭愧啊，对不起你，就这样的关心我，激劝我，我也对不起师傅，师傅打了我3次，我都没有明白，我现在算了，我可能在这儿不，这个因缘不在这儿，算了，我不好意思，我要走。穆州就说了，穆州说你要是走的话呢，你也要跟咱们和尚啊，就是告辞一下，你要跟咱和尚啊，就是告别一下。然后呢，林济说行啊，林济就礼拜退了，就是给穆州就行礼而退。然后呢，穆州给林济说完了以后，他就到黄渤这儿，他说就是那个问你那个佛法究竟义的那一个人啊，他虽然是很年轻，啥也不懂，但是呢，这个人还是挺奇特的，他将来啊。他要是就是过来来就是向你告辞的话，师傅啊，你还是方便接他一下，你还是方便接他一下，他以后会成为一棵大树，天下人都会在他这棵大树底下乘凉的。然后呢，这个第二天呢，林济果然就是按照首座说的，就是来向这个师傅来这个告辞了。 然后就是黄渤就说了，你要走是吧，你要走行，你也不要去别的地方，你就往那个高安滩头那个地方去参大鱼和尚，你就去参他啊，就是你也不要去别的地方，你就去高安滩头去参那个大鱼禅师，他一定会告诉你什么是佛法究竟义的。然后林济就到了大鱼这里来，大鱼就说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，这个就是这个地方，我先念一下原文吧啊，没事儿。吃到大鱼，鱼曰什么处来，师曰黄渤来，鱼曰黄渤有何言句，师曰黄渤某甲三度问佛法滴滴大意，三度被打，不知某甲有过无过，鱼曰黄渤于末老婆亲切，为汝得撤困，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，师于言下大悟，乃曰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。鱼邹注曰，这尿床鬼子是来道有过无过，如今却道黄渤佛法无多子，你见个什么道理，速道速道。师于大鱼泪下注三拳，鱼拓开曰，汝是黄渤非干我事，知此大鱼却回黄渤。这又是一段了，这就是他到大鱼这儿的这一段。他呀从这一段看出来，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这个人啊，他不是说的他惭愧是惭愧在什么地方，这个临济祖师他惭愧是惭愧在什么地方，就是说他是很老实的一个人，他是很老实的一个人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事儿对了就去做，不对就不去做，什么是对就很清楚，什么是错就很清楚，所以说这是我的分析啊。所以说他在这个黄渤这里呢，他就说是这个我没有做错什么，我就问佛法究竟义，我问佛法究竟义，这个你说你就打我，就是我错了，那我要是错了难道我不问吗，那我毕竟是一个学佛的呀，我不问这个我问什么呀，所以我问好像也没有错，但是我一问为什么你又打我呢，就是我到底是错啊还是没错呀，我到底是该问呢还是不该问呢，我是就这个地方我到底是问了这个是有错呀还是没错呀，就是说的是他说明他这个人呢很纯一，就是什么是对呀是错啊，老师怎么说我们照着办就行了，老师这么说我们就这么照着办，老师那么说我们就那么照着办，看样子临济是属于这种的，这都是我自己分析的啊，因为临济是属于这种的，所以穆舟就告诉他呀，穆舟说这个你去问，他说好啊我就去问，问了就被打，然后穆舟说你再去问，他说好啊我还去问啊，因为穆舟让他去的他就要照着手做的去做啊，师傅怎么教我就怎么去做，我就老老实实的去做，但是他就做了，他的师傅又打他，就是说的等于是让他往左去，他往左去夸给他扇到右边了，然后右边又给他扇回去了，你再往左去又给他扇回来，就来来回回，我师傅让我照着这么做也不对，师傅让我照着那么做也不对，他一个说往左我往左又不对，往右又不对，这是咋弄啊，就弄到这儿了，就噎到这儿了，就到大鱼来呀，大鱼就说了你从什么地方来呀，我从黄渤禅师那里来，黄渤禅师他叫你有什么言句啊，哎呀就说这个言句这个事儿啊，我是有问过他的，我问他什么是佛法究竟义，但是他呢就是我三次问他，三次都被他打，不是黄渤有言句，不是黄渤是教导我们嘛，对吧，我们问他就教导我们嘛，对吧，所以说我问啊，我问我没错，但是为什么我一问他就打我呢，就是我三次都问他，三次被打，我不知道我就是错没错啊，我是自己错啊还是没错呀，就是我三次问佛法大爷，三次被打，我到底是错了还是没有错啊，我是有错啊还是没有错，我是有错还是没有错，苍天啊，你说我是有错的话我就是那难道学佛的不应该问呢、啊、你说我是没错的话为什么我一问师傅就打我呀，为什么我一问师傅就打我，然后黄渤就说了，黄渤说那个大鱼就说了，大鱼说哎呀这个黄渤禅师啊太老婆心切了，为你啊就是说的是就是为你这么的操心啊，操心操透了，就是不该操的这些闲心什么的都操完了，他太为你操心了，就是黄渤就是我你三次就是我三次被黄渤打，我三次问他，三次被他打，我到底有错没错，哎呀黄渤这个老太婆他太能操心了，他为你操心操透了心了，他为你这么操心，你还到我这儿来问什么事，你还到我这儿来问有错没错，黄渤于末老婆心切，为汝得撤困，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，这个问汝得撤困就是说的是就是他为你就是说于末老婆心切，为你就是很操心，于汝得撤困，于汝得撤困就是就这样的，就是为你为了让你彻彻底底的就是这样吧，就是说的是他花了这么多功夫，于汝得撤困。 是黄渤与就是余茂，汝见个什么道理？汝见个什么什么？就是说的是刚才说的啊，我又看到这袁荣又贴了一遍，又贴了一遍。就是黄我三次到黄渤禅师那儿去问，三次被打，到底我是有错啊没错啊？哎呀，黄渤禅师他太为你操心了，他为你为了让你撤，他这个地方就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你还到我这儿来问有过无过，累坏了，为你累坏了。老师还有什么要说的吗？老师要不要上麦来说？
没有没有没有，别那个你问，就这个字面意思吧，没有没有没有事没有事，你别那个啥的，别不用，我要说不用那个什么，我自己就说了。你们进去，要是这有干扰，我这也不插话了。
好的好的，
那就不插话了，算了啊，没说。
好的，老师说这个是撤困就是累坏了，累坏了。就是我三次问他的意思，三次都被打了，不知道我就是错在哪儿。他说黄渤与你老婆亲切，为你都累成这样了，你还到我这儿来问有过无过。林记就是在这儿言下大悟啊，原来黄渤佛法无多子，原来黄渤这里也没东西啊，原来黄渤这里也没东西啊。他这一段的就是好玩的，就好玩就在这一句儿，就在这一句儿。我三次问三次被打，我到底是有错，我到底是有错，我到底是有错还是没错，凭什么我就被打？哎呀，他为你操碎了心呐、啊、他为你操碎了心，为了让你在这一点上那个，他操碎了心，你还好意思问，就是你是有过无过。就是在这儿他言下大悟，他在这儿言下大悟说，哎呀，原来黄渤这里也没东西啊，黄渤这里没东西啊。大禹祖师说，你这个是又尿床了啊，又尿床了，本来不应该尿床的，你又尿了床了，你就有印儿了，漏了，有尿床就是尿到那床上不是有个印儿吗，你就是肾漏了，你又漏了。你这又漏了，刚才你说你自己有错啊没有错，现在你又说你师父黄渤这里啥都没有。你就说你说了你这是咋回事啊？啊，这是咋回事啊？你就说你见到什么呀？你说黄渤这里啥都没有啊？你快说。大禹祖说，这尿床鬼子，刚才你还说自己有错没错，后来又说你师父这里没东西，你到底见了个什么？你说你师父没东西，快说。这个林济照着大禹肋下给了三拳，大禹就把他推开了，说的你的师父是黄渤，不关我的事儿。林济就辞了大禹，就回了黄渤。这就是这一段挺关键的呀，这一段挺关键的呀。我觉得就是林济这个人，他就是很醇厚，他很醇厚，他就是为人醇厚，就这一点就是说的是他的道业之基吧。当然了，他宿世的姻缘，人家都是再来人，所以黄渤打了他，这个打了他是这个也就像我们这个马祖吼了这个百丈一样，就是说的是就是三日耳聋，百丈三日耳聋，后来把这个事儿告诉这个黄渤还吐舌，就是这个黄渤打了这林济这三拳啊，他也一直在心里，就像我们平时说的一句话言犹在耳一样，他也一直是这拳犹在心啊。所以说塑造什么呀，马上就回了那三拳。大禹推开他了，你师父是林济，你师父是黄渤啊，你关我什么事啊？师父就辞了大禹，回了黄渤。哎，前面还有一句儿，诗词大禹却回黄渤，诗词大禹却回黄渤，黄渤拨剑便问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期？诗曰：只为老婆心切，便人事了。势力，哎，这个引这个对，稍等啊。只为老婆心切，这个地方就结束了。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期啊？诗曰：只为老婆心切，便人事了。势力拨问什么处去来？诗曰：昨蒙和尚辞旨。侯师兄，你是做完了心中心迁做的，心中心的这个咒语有什么含义？我问你，你以为老人那儿有含义吗？诗词大禹却回黄渤，拨剑便问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么了期？诗曰：只为老婆心切，便人事了。势力拨问甚处去来？诗曰：昨蒙和尚辞旨，另参大禹去来。拨曰：大禹有何言句？诗举前话。拨曰：大禹老汉饶舌，带来痛于愚钝。诗曰：说甚带来？既今便打，随后便掌。这个基金变打这个引号也是在后面，单拳、直拳、勾拳、摆拳，这直拳、勾拳、摆拳都打到你没有啊，秋迪？ 都打到你没有啊？别轻忽，别轻忽。这职权、勾选、摆权也没有打到你吗？所以说你就是没挨过拳，你就应该挨挨拳头。等到你打的就是口鼻流血，你就顾不上想这一拳到底是直拳还是勾拳还是摆拳了。口鼻流血还不够，还得七窍生烟。口鼻流血、七窍生烟，就差一丝粒儿，马上就要走了。就这种情况下，再问你是直拳啊、勾拳啊、摆拳呀、啊？他们打他的跟你没关系，你为什么要说直拳、勾拳、摆拳呀、啊？悲泣众生，诗词大愚却毁我这个。刚才说了这个，大愚有何言句？诗举前话。波曰：大愚老汉饶舌，带来痛愚一顿。诗曰：说甚带来？即今便打，随后便长。波曰：这疯癫汉来这里嚼虎须。这个诗便喝。波唤侍者曰：引这疯癫汉参堂去。他们打都没有含义。他们打你踢死邱师兄，他都不是踢几脚的问题了，他是能不能就把他给揍死，不能把他揍死就算了。他打，他们打都跟你没关系，但是他问个含义跟你就有关系。你是什么鬼这个脱身过来的，人家一问个意思就能把你勾过来。你看你要是想勾个狗过来，你就说哎这是肉包子，这是肉包子，那个狗颠颠的就过来了。人家禅师互相打都没把你勾过来，你说说跟你没关系，人家问一个含义都能把你勾过来。不是我我怎么高了，我这怎么高了。你喜欢邱师兄的三拳，你就多跟他聊聊，没关系，你多跟他聊聊，多跟他聊聊，多跟他聊聊啊。茶馆队里啊是忌讳说含义的，说什么含义啊。撤困，我也觉得是啊，撤困就是说的是为他彻底吧，我总觉得是。但是这个撤困这个词儿在禅宗里面用的是挺常见的。
这个解释是，我刚才说的不对的，这个是对的。困难就是又说的这个哦，对了，就是说的念解念去福就是撤困，对，撤困就是解念去福，为你。把这个就是把你的鬼，你还说什么是这样对，这是对，这个鬼临机困的状态，这个黄渤给他搞撤了，就这是对的，这是对的，这是内化，刚才我说的那个不对，这个对，这有杂音呢、啊，听到能听到吧？
能听到，但是有电流声。
哦，有电流声啊，能听到，对，这个车棍是这样的啊，刚才那个累坏了，不对。
我也觉得这个好一些，从前后文来说，从前后文来说的话。
应该是这个，应该是这个检验曲谱，应该是这个。不应该是累坏了，那个是不对的。
只能说这个前后文说起来更通顺更合适、啊、这个词儿在古时候用的也挺多的。这个波唤侍者曰：引这疯癫汉参堂去。这是第三段了，这是第三段了。第三段就是说他告愚了大慈，告辞了大愚，告辞了大愚之后呢，他就回到了黄渤这儿。为啥呢？刚才大愚把他推出去了，他说这是黄渤的事儿，关我什么事儿啊？对吧？这是就是说的是这个你的师傅啊是黄渤，不关我的事儿，你的师傅是黄渤啊，不关我的事儿。所以呢他老实啊，他就辞了大愚又回了黄渤了。大家看看他现在是怎么个老实法儿。然后呢就是黄渤看到他就说了，哎呀这个人就是一会儿来一会儿去的，来来回回的在这儿就是转来转去来来去去的，就说是这有什么个了奇啊，一会儿又到这儿一会儿又到那儿，就是你到告大愚那儿你就不用再回头了嘛，你还回来干嘛呀，这汉来来去去有什么了奇。他说哎呀就是师傅啊，师傅这个老婆心切啊，师傅就是说我知道师傅操的心，就这么说吧，师傅在操心，就是说师傅就说为什么有什么了奇啊。 只为师父了，只为老婆心切，就是说师，就是说师父，师父这儿的慈心呐、啊，师父这儿有慈心，就是慈悲心，就是师父，师父这儿慈悲心切，慈悲心切，然后就就是礼拜了，就站到旁边了，站到旁边了，黄渤就说了，你从什么地方过来呀？然后这个林济就说了，他说昨天啊，您说让我去参高安大鱼，我就去了，就是说的是，就是我就就是去参了高安大鱼，然后我来了。然后黄渤说，哦，你参了高安大鱼，高安大鱼他说了什么呀？然后这个黄渤就说，哎呀，我说我问他就是师傅啊，打我，就是说打我问了三次，就什么是佛法大义，我问三次，师傅打我三次，我就问高安大鱼，就是我到底是哪儿错了，我是有错还是没错啊？结果那个大鱼就说，他说你师傅为了你老婆心切，就是说的是这个为你，就是为了让你撤了这个事儿，他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你还好意思问你有错没错啊？就是他这么一说，我说我就是他说了这个来来回回说了来回说，哎呀，原来师父那佛法没多子，然后他怎么怎么样就说了一下，然后这个黄渤就说了，说哎呀，这个大鱼啊，他真是的多嘴多舌，你看他们两个，一个大鱼就骂黄渤老婆心切，大鱼老汉饶舌，这个人多嘴多舌，你看看这两个禅师怎么这么开骂，一点人文素质都没有啊。黄渤说，这个大鱼啊，他真的是多嘴多舌，真的是多舌的很，多嘴的很，等到他来的时候我要打他一顿，他多嘴多舌，他在这儿就是说是这么多嘴的，这么饶舌的，在这儿净在这儿说是非，这个大鱼祖师净在这儿说是非，等他来的时候我要打他一顿。然后林济说，还说什么等他来呀，现在就打，然后就打了这个黄渤。然后黄渤说，哎，这人疯了吗？过来竟然敢，就是说的是薅我的这个老虎须啊，竟然这个人是疯了吗？竟然敢薅老虎须来，老虎须他也敢玩弄。然后就是那个他黄渤收上之后，林济就喝他，然后黄渤就跟侍者说，哎，这个侍者把这个疯子给弄出去，把这个疯子给弄出去，让他参堂去。我实在是我愣了一秒钟两秒钟三秒钟，我无话可说，哎呀，高兴了无话可说。你说秋迪啊，你好歹你是会写字儿的人，你好歹你还学了新中心，好歹你还听了好多法师的法，对吧？你还听了讲座什么的，禅师会武术，你要是一点都不会，你还是个男人吗？你咋学的新中心啊？他们会凭啥你就不会啊？你也来几个，你就在这光会说他们都会武术，你是吃了这个修了新中心两年了，是干什么的？吃干饭的？参堂去就是像一个普通的学人一样，就是说该上堂去，该打坐打坐，该上堂上堂。普通的学人就是说的，他参学的方式就是有他学习的方式，有的时候一块儿打坐，有的时候一块儿听老师问答，就是这么说吧，就该修行修行去吧。就是他这参堂就是禅宗的这种的随众修行的方式，就是参堂。他并不会三拳，他只能说三拳叫什么名字，他这就是说的一堆花拳绣腿，店长就给你一巴掌，店长还不知道啥意思，店长就给了你一巴掌，就这意思。尿床他不是尿床的事儿，他现在尿都尿不出来还尿床呢。居然有人问三拳的含义，没有关系，居然秋迪回答了，呵呵呵呵。你咋看着那些不好的你都那么愉快呢？你就看着那不好的你可高兴了，你说哎呀没事没事，有比我更差的，你可乐了是吗？人家至少现在不问了呀。他打这个三拳是因为他三次问了呀，他打的他这个三拳的三要表达什么？你说的呀是三玄三要，并不是三拳三要，你别弄错了。就是说有的人说这个临济祖师这儿有三玄三要，那是玄并不是全，这个三玄啊是因为临济去了三次被打了三次，你这个他这三拳有什么含义，你何不问问临济为什么去问了三次呢？他并不是三拳里面有三要，你可能搞混了。对呀，就是说哎呀，大鱼那个老头子啊，他多嘴多舌搬弄是非，等到什么时候我见到大鱼，等到他什么时候过来，我非要好好的揍他一顿不可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碰鱼，鱼就是给鱼嘛，给鱼嘛，就是凡有求者皆应受鱼，给鱼的意思嘛，就是我非要给他来一顿痛的，来一顿痛的，就是等他来了我就揍他一顿。 就是要打大鱼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前面的那个主要是后面的这两段好玩。我不了解金素子的情况，黄渤的打被林济学去了，你会不会是错会了呀？陈仲权谁都可以学会打呀，打人谁不会打呀，都可以学会啊。不光可以学得会打人，人家秋蝶还能给打人的都给变出花样来说叫什么名字呢。说什么来技惊变打，后面的这是等于这么说吧，这就说的难听点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我也要挨揍啊。那就是用啊，那就是用啊，那就是他的用啊。对，是这个意思，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的是这个黄渤说，哎呀大鱼祖师啊，这个大鱼这个老和尚啊，大鱼这个老和尚啊，这个大鱼这个臭老头啊，多嘴多舌，净说是非，等到他来了我就要揍他一顿。然后林济说，你还说什么等他来呀，现在就应该打，还说什么等他再来，现在就应该打。然后他就打了黄渤，黄渤说，哎呦这人疯了吗，竟然敢来拔虎须，竟然敢上来拔老虎的胡子，就是打黄渤，就是打黄渤。随后变长，就是他随后就扇了黄渤一巴掌。老实人急了，对，就怕他不急，就怕他不急呀、啊，就怕他不急，你就没辙。我不清楚你的情况，灵台叩问，我不清楚你的情况，你是谁呀、啊？叫什么名字啊？修什么的呀？多少座了？修心中心吗？哎，对呀、啊，邱师兄，你说杜师兄不会关照，你说说他什么是关照？灵台啊，我也没有那个资格去打人，我们也没有禅师的那个份儿，也没有资格去打人。你也现在也没有站在我跟前，我想打也够不着你，所以你这么问，你这么问是几个意思啊？我也打不到你，你想让我怎么样？我们没有教他呀，他没有问过我们关照啊，我先听听你嘛。灵济禅师应该是心态到了，只是有疑在。我认为这里不是心态，你这么说也有道理吧，你这么描述也有道理。他刚开始他没有心态，他没有疑，是黄渤禅师打了他才让他起的疑。所以说黄渤啊，真的是就是说的是确实是有手段，确实是有正量，他没有疑，他根本就没有疑，是穆周撺掇的让他去问的，他就跟一个鹦鹉学舌一样就到黄渤那儿去问，谁知道黄渤就打他，他不是疑，或者是他自己有疑，他自己都没有发现，是黄渤打他把他的疑给打出来了，要不然的话他都不知道自己有疑，就把他的疑给他激出来了，就像我们说的那种的什么，就是打身上的拍的那个痧，你不拍那个痧你都不知道你有那个病，你拍了那个痧就是哎呀原来自己有这么多毛病，你什么都不会，你也不比杜师兄好哪儿去啊，杜师兄不会关照你也不会啊，你比他好哪儿去了，你还好意思说他，你邱师兄啊，你天天除了五十步笑百步你还会干个啥，我天天就看你光笑话别人了，我就说你是一个庄子个性吧，很像庄子，反正笑话别人你是第一流，没人比你更会笑话，但是到你这儿了你就说不出来。庄子啊，余韵奇刚上座十几天，刚上座几十天的话，你那个什么，你就是先把百座打完，佛法的究竟义从来没有跟你隐藏过，你就不应该被别人打，但是无论如何你要把千座做完，千座的滋味啊，就是刚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好受，那个滋味不一定跟打就比打好受多少。邱师兄你那么废话，为啥教我关照就不是一哈了之，这你们都知道，不许诬陷庄子。哎呀，好吧，我们哪有资格去说人家那些大圣人呢、啊、不说了啊。这里面呢就是这两段，一个是说的是就是我三次问了佛法大义三次被打，我到底错在哪儿，我到底是有错没错，我就说我为什么会被打，我到底是错在哪儿啊，你说我是错了还是没错呀，天哪，你说我要是不问吧穆周非让我去问，我一问就被打，你说这咋回事啊，我就是错在哪儿了，他打 但是说的是难道他打错了，他也不可能打错啊，这到底我是哪儿的问题啊，哪儿的问题，哎呀黄渤这么老婆心切，黄渤为你操碎了心呐、啊，为了让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撤呀，就是为了让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上就是就是能够有个了断，让你离开这些困啊什么的，离开这些束缚啊什么的，他就为你操碎了心，他都为你操碎了心，为了让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有个入住，他为你操碎了心，你还好意思问你有错无错啊。哎，他在这儿就有个入处了。哎呀，原来黄渤这里也没东西呀、啊。这一段，还有的后面的那一段的亮点在哪儿呢？后面那一段亮点就是大鱼都说什么了？大鱼他这个多嘴多舌，就是多嘴多舌。等他来了，痛，还等他来干什么呀？现在就打，然后就打了。他这个细节上也是啊，人家林记这个人也是很尽本分的，就是辞了大鱼回黄渤，说你这天天的你这小子来回跑，你这样什么时候能够就是说的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什么时候算个尽头啊？你这来回跑的还是个学佛的吗？他说哎呀，就是我就为了这师傅这一个老婆心切啊，然后就立到这儿了。他说去哪儿了？大鱼说了什么什么什么的，他就是实际上他还是等于是就是继承黄渤吧，但是黄渤跟大鱼他们两个有这个回顾，实际上还不光是黄渤跟大鱼，还有个穆州呢，别忘了那个穆州啊，这一堆人呢在这儿都不是好人。庄子爷不亲啊，他说的是庄子，别提庄子了，我们这儿有一个庄子粉儿，不要提庄子了啊。说甚带来，对，就是打了黄渤，就是黄渤说哎呀大鱼这个老头多嘴多舌，等到大鱼来了我要打他一顿。林记就说还要等他再来呀，现在就打。说完了就扇了黄渤一巴掌，黄渤就说了，这林记是不是疯了呀，老虎胡子他也敢拔，就是打了黄渤。哎呀大鱼这个老头啊多嘴多舌，等到他来了我要揍他一顿，哎呀还非要等他什么来，现在就该揍他，哐打了一拳打到黄渤这儿了，是打了黄渤。这个事儿不是气魄的事儿，你不要再把他往气魄上引了，这个时候当机临头的时候根本就没什么气魄不气魄，你不要再给他往气魄上引了好吗，你这一引又学歪了，你真是你毁人不倦，一个老鼠屎害了一锅汤。钱伟干脆听不懂啊，你是刚才的那个侯师兄吗？就是刚才问那个三全三药吗？啊不是，三全三药的不是，你不是那个三全三药的那个，你听不懂，你就是哪里听不懂啊，你觉得就你听不懂的你就说这儿吧，就说这儿，都听不懂的你就看这儿，都听不懂的你就看这儿啊。不知道为什么打啊，打跟不打的那是后面的事儿，那是他们就是说的疯了，他们两个人疯了。黄渤不是也说林记疯了吗？那个事儿你先别说，就前面这一个，就是黄渤打他，就是说的是他为什么问佛法究竟义，黄渤就打他呢？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就是说他到了大鱼这儿，大鱼就说了，他说我就是黄渤总是打我，不知道有过没过。大鱼就说了这样一句话，黄渤鱼墨老婆心切，为汝得撤，更来这里问有过无过。黄渤打他，但是大鱼祖师就说哎呀黄渤为了你操碎了心啊，为了让你在这个地方上能够离开这个束缚他操碎了心啊，为了让你在这个地方上有个了期他操碎了心啊，黄渤在这里为了让你在这地方有个撤断有个撤了他操碎了心啊，就是黄渤打了他，他问了一次黄渤打他，他问了一次黄渤打他，黄渤一直打他，但是大鱼却说黄渤一直在为他操心，为他操碎了心，为了能够让他撤了操碎了心，为了能够让他撤操碎了心。为什么呀？就是在这个地方上你不知道为什么打和不打，你就多你只要考虑这个地方就行了，以后的那些他又回去打黄渤啊什么，他又打大鱼啊什么的，那些都没关系，关键就是在这个地方上。首先第一个，他问佛法大义，黄渤为什么打他，为什么黄渤打他，大鱼说黄渤为了让你能够在这个地方上撤了他为你操碎了心，为什么黄渤打了他，他还说黄渤是为了让他就是明心见性操碎了心呢、啊？为什么他一问黄渤就打他，240座了，为什么一问就打他呢？奇怪，你说黄渤禅师他到底是祖师大德吗？他是祖师大德，凭什么人家一问他就打呀？如果不是祖师大德，为什么我们后人都要学习他呀？ 哦，打你就是用，那我天天打你就行了。我不光打你，我还揍你，我还就是回你，我还抢你家的，把你家抢你的钱，把你房子都烧了，行吗？这也都是用啊。还有一个，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他用？为什么要打他呢？一看，连蔡师兄都知道，哦，他这是在用。那黄渤为什么不说这是用啊？为什么不说哦，这一切都是你的用？黄渤为什么打他？蔡师兄，你回答回答。一令回光返照，照到了什么呀？为什么打就能够让他回光返照呢？别的方法就不能让他回光返照吗？一令打才能让他回光返照，这人为什么就欠打呢？奇怪，不能用言语，你为什么用言语说在用啊？你自己的说话为什么矛盾呢？你说不能用言语，你又说就是说的是这个是在用，是在告诉他在用。你自己说的不能用言语也是你说的，告诉他在用也是你说的，你这个前后矛盾是什么意思？人家问你个佛法，还能问出来个东西不能啦？左说一句，右说一句，自我矛盾。因其心外求佛啊，心外求佛啊，你的意思是啊，我本来就是佛，这样就不挨打了，对吗？也就是说，他3年不问他就对了，是不是啊，杨广文啊？如果他3年不问就对了，错就错在他问。所以你说的是穆周错了，对不对啊？穆周为什么要逼着他去问呢？穆周是心外求佛吗？大鱼反正把黄渤打了，那黄渤就算没打大鱼啊，黄渤也骂大鱼了呀。截断妄想，当下现身。这个李金梅是什么情况啊？我还不太了解他，好像最近看了这个名字有点面熟。当下现成，截断妄想，哈哈哈哈，当下现成。他为什么不说截断妄想，当下现成呢？你看看黄渤从头到尾有没有说当下现成啊？感觉要体会，要体会你还说是在用。古来禅师打的都挺狠的吧？有没有打残的案例？我觉得你的理解偏了，你的理解偏了，并非不是，就是并非就是说的是没有打残的案例啊。并不是没有打残的案例，有的，但是我们不能在这说这个，我们在这说这个就偏离了佛法大义了。这个地方不关狠不狠的事儿，不关打不打的事儿，这个地方只有这个就是佛法滴滴大义，只有这个事儿，你别把我们往偏里头带。棍棒底下出孝子，我觉得啊，就是说的是，实际上黄渤这个人啊，他就不光是有棍棒，他其他方面的这些行持啊什么的，他有他的射受力，他有他的射受力。实际上林济是很服他这个射受力的，所以才会有这个，就是说是，就是哎呀，这个老婆心切啊，什么什么的，就是又回来呀、啊，什么什么什么的。他有他的行持，他有他的行持，他的行持让林济信服。但是呢，没想到林济问他最关键的，他就打他，就这一点。除了这一点之外，林济还是想跟着黄渤，我觉得是。名门叫亲，悟是要体会。你看，你又说了，你又说了，刚才说不能言语，又说悟要体会。邱师兄又开始了，哎呀，这个邱庄子啊，又开始了。看到别人的那个不好的，他都哎呀，都甭提多开心了，我的天呀！其实你也不算奇葩，你也不算奇葩，没事儿。我要给你糖豆吃，你也不算奇葩，你不要老觉得自己很奇葩，很那个什么，很自卑。看到那些奇葩的，你都可开心，你不用这样，自知痛处看不明白，打残前尾巴。我被前尾打残了，并不是说我打残前尾，我哪有那个本事啊？我都被他打残了，咋能他我打残他呀？哎呀，秋迪啊，你就告诉杨子涵，你都不是众生，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林济问如何是佛法大义，黄渤就打他？就为什么？就是侯师兄，内蒙的这个侯于衍师兄，你就参这个就行，你就参这个。为什么他一问他就打？这个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我们聊着聊着就带歪了是吧？就往别的上走了。有什么？至于后面的谁为什么打什么，谁为什么打什么，你先不要考虑啊。前面内蒙这个，后面的那不是说了是疯癫汉吗？疯了，你考虑他干啥？你管他说什么？不是说要打大鱼，为什么却自己老实？不要打大鱼，为什么却打自己？打不进，这点还是不会。后面的这些啊，你也不用考虑。就是说的是这个新修，他问的是不是说要打大鱼？不是说要打大鱼吗？为什么打大自己的老师啊？这是不是大不敬啊？这点还是不会。这点还是说到前面的问题，还是说到了前面的问题。 就是说的是为什么黄渤问佛法大义，他是就是林黄，他找黄渤问佛法大义，黄渤就要打林济。黄，你说是林济打黄渤就属于大不敬，那么黄渤打林济是不是属于太蔑视弟子了呢？黄渤打林济是属于太蔑视自己了，弟子了，还是属于老婆心切呢？杜心林，杜心林就是那个快做完了签作的那个朗然现前，杜八百朗然现前，你这有个朗然现前在，你还会烦恼，还会不安的。他在回答老师，那不呆就是说的是一呆朗然现前，还有一个说不呆就不会现前了嘛。明兰就说不呆也现前，那明兰呢，不呆也现前，那你睡着了还没有做梦，这个时候现前吗？如果现前了，你既睡着了也没有做梦了，你怎么知道他现前？所以说啊，你们是不是都是欠一打呀？杜心林多会解释，打杜心林，所有的人都欠打。王宇恒这个人你就千万不要打别人就行了，你这个地方就记嘴，不许说打别人，打也不能够蛮不讲理的打的。没有问题了，我们接着往下一个说，大家在这儿还是有疑是吧，我们没有说现钱，是你说的现钱啊，我们这儿也不是老师，我们这儿都是师兄。我们接着往下看吗？后面再加上这个伟山跟林仰山他们两个在这一霍霍，我就怕有的人更不明白了。伟山举问仰山，林济当时得大余力得黄伯力，仰云非但骑虎头，一节把虎尾。我觉得这个地方啊最好不要多说了，多说了怕人混淆，他们两个就是八卦呢，你看看。所以说嚼公案这个事儿啊，就古时候都有了呀，仰山伟山都说，哦，林济这个时候是他到底是继承的是大禹啊，还是继承的是黄渤呀？你看他俩又把睦州给忘了，哈哈，又把睦州给忘，他到底是大禹啊还是黄渤呀？啊，他不仅盖去了大禹，盖去了黄渤，还盖去了伟山呢。黄渤对林济的打和夹船子把夹山弄水里是不是一样的？非但这个一样，我觉得跟元音老人说的六六明心见性怎么不是一样啊？哪个是不一样啊？天下还有哪个是不一样的呀？关键这个一样是移了一个什么样啊？这个就该邵宗方你告诉我了，移的这个样是一个什么样？打你可以打，你打了我你也说一说嘛，到底移了一个什么样嘛？我就找打了，我就找打了，你就打了我了，你现在打完了我，你告诉我这一个样是什么样啊？我们接着来吧，接着来吧。前面的就算是那个蛤蟆打也打得好啊。嗯，我这再问你啊，说打归打，一个样的什么样，你再接着打我不就行了吗？又上我的当了啊？那不是打你呢，那不是打你呢。王宇恒啊，打了快一个小时，打的都不是你，放心好了啊。打的不是你，老师自饮一杯茶，我饮一杯茶，我喝茶怎么了？我们现在说明心见性的事呢。穆州就挑拨离间嘛，穆州挑拨离间，哎呀，这就是这种的一唱一和的这种的，这就是佛法兴盛的标志，我觉得是，这就是佛法的兴盛。你看看这个林济让这几个人给收拾的，滴溜来滴溜去啊，就是扇来扇去，怼来怼去的，给整来整去的，这一顿滴溜啊，这一顿滴溜，这就是佛法的兴盛啊。你也有同样疑问，临济祖师得的是谁的利？没关系，就是灵台啊，你先不要考虑。我就说伟山跟仰山他们两个就是说的是太嚼舌头了，太嚼舌头了，就是说有这样的利了啊。临济他到底是得谁的利啊？成死了谁啊？就说了这个说那个了，他这个地方就没有利可得。师父常说棒头有眼不可草草打人，不是的，这个火候不是把握的问题，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就得这么说，棒头有眼不可草草打人，就是你不能够瞎棒啊，不能够瞎打呀。这个地方没有把握，没有什么火候，没有什么火候，得碰到情况。你可以用在实心上吧，如果实心说要打人了，你就说棒头有眼不可草草打人，你就可以这样说，这样说都就是高看他了，你就他那个属于是瞎棒，他不管是谁他见到谁就打，胡打也不打自己，打这无眼也白打了。田伟啊，我还想问你一句呢，如果我跟你说棒头有眼不可草草打人你怎么办呢？没事儿，没事儿，杨杨师兄，不可刚说完不可草草打人呢。你看看这些人还行不？越不让他打越打， 打老师个草草是什么意思啊？棍棒断头之本来，物后闲时用打迟呀。钱师兄这一般就不打他，不打，打着了归打着了，也要说个清楚。棍棒断头之本来，物后闲时用打迟。啊，棍棒断头的咬逍遥子的意思就是说啊，他用棍棒一打他，他就断了那个念想了，就知道什么是本来了。就是说的是这个误了，就是贤师傅打他，贤师傅打他吧，打他打晚了，打他打晚了。本来是什么样啊？本来是什么样啊？逍遥子，棍棒断头之本来，既然知道了什么是本来，你说说本来是什么样呢？贤师兄这不算瞎棒，贤师兄这叫油叫血子。钱师兄，我刚才说他，逍遥子就问问你那个，你既然说了棍棒断头之本来，这个本来是什么样子呢？我说油叫血子，你还算了算了，我不如你，我不如你，我不如你，乌烟瘴气都说什么呢？本来就是郭老师姓郭，郭老师姓郭这个事儿的话，郭老师一直姓郭，我从一出生就姓郭，你还需要棍棒断头才知道郭老师姓郭吗？啊？问你呢，潘树，你数一数啊，你数一数啊，为什么要打我？你数一数吧。郭老师姓郭这个事儿的话，本来就一直就是郭老师姓郭，从小人家叫我，我都答应，我都喊到的，为什么还需要棍棒断头呢？你说莫混小就应该打你，钱算了，我们说的太啰嗦了，回到这个逍遥子这儿吧，回到逍遥子这儿，啊，再犯不容，回到逍遥子这儿吧。段祺妄想，我现在就问你真是啥呢？你跟我说这么多套路话干啥呀？什么段祺妄显其真？黄渤说段妄显真了吗？还是林记说段妄显真了？还是穆舟说段妄显真了？还是高安大鱼说段妄显真了？就还用得着你在这说段妄显真？还是伟山说段妄显真了？还是仰山说段妄显真了？就你能耐？他们都不知道是段妄显真啊，还是咋地？逍遥子啊，你就是有这个在。会阻碍你明心见性的。黄渤一日普请赐诗，随后行，波回头见诗空手，乃问绝在何处，诗曰有一人将去了也，波曰近前来共汝商量个事儿。诗便近前，波竖起绝头曰只这个天下人粘都不起。师就手撤得，竖起曰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，波曰今日自有人普请便回寺。哎呀，这个林记啊真的是受欺压受惯了，他词儿多都是别人的，他自己说说说试试。黄渤就是普请，就是普请，就是说的是这个我们现在说的有一个普佛什么，他们那时候普请应该是一块就是跟上山啊干活啊，就是这一类的，是这一类的，就是这个普请赐出去劳动啊，出去劳动，对。然后呢就是说的是他那个黄渤他师父呢走在前面，然后呢就是林记就跟在他后面。黄渤回头一看，林记空着手呢，就问：“哎呀，这个镢头在什么地方呢？你咋空着手呢？镢头呢？”然后林记说：“哎呀，有一个人把它拿走了。”黄渤说：“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你过来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”然后林记就走过去了，走过去了。黄渤就竖起镢头说：“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啊，是天下人都捏不起来的，都拿不去的。这个东西其实能拿得去的，天下人都拿不去，谁都拿不了的。”结果林记呢夸一手给夺过来了，竖起来说都拿不起，为什么在我手里？黄渤说：“哎呀，今天有人去干活了，就走了，今天有人干活了，不用我了，我回去了。嗯，今天自有人普请，今天自有人干活，我走了。”这个林记是属于被欺压惯了，才知剑子骗了你。不要这个剑，你少什么东西了呀？你一直就在被这个剑冤枉，你主要是一直在被这个剑冤枉，找这个剑，然后又说不要这个剑，一会儿又找这个剑，一会儿又不要这个剑，就被他冤枉，被他冤枉，多余。 对这个剑是又害又恨，又爱又恨。实际上它是个多余的。黄渤啊，有一天干活呢，就是刚才说过了嘛，刚才都解释完了，解释完了。黄渤说，就是说你的锄头在什么地方啊？我锄头有一个人拿走了。黄渤说，你过来，我跟你说个事儿。他过去了，你过来，这么说他都不怕被师傅打，还说呢，你干活去，你的锄头你自己不在你手里头，我问你，你还振振有词了？你还说有一个人拿走了，你还振振有词了？他过来都不该打他呀，他你打就打，打我也要过来，我看你怎么样。林奇就过去了，黄渤还挺讲理的，黄渤竖起石头，你说有一个人拿了去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东西是一切的人都拿不走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拿得走。刚说完，林奇夸就跟他夺过去了，为什么在我手里呀、啊？你看看他一点也不给师傅面，师傅刚说完，夸就夺过去了，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？就是说到底是就是天下人蔫都不起对，还是林济把过来说在我手里对呢？这两个到底是谁对谁错？大家站哪一边呢？是站黄渤这一边还是站林济这一边？他们两个说的岂不是正好是对立的吗？林济猛猛的，林济是茫茫的，流氓的茫。你说他师傅刚说完这个东西蔫不起，林济一把就抢过来了，说念不起为啥在我手里。我的天呀、啊、这个林济真是的，这个就是说被欺压了，不是光这被欺压了这三拳的事儿，受气已久啊，受气站老师这边。到底这个东西是天下人念叨不起的，还是在我手里的？这个东西到底是念叨不起的，还是在我手里的呢？这个地方没有任何人可以捏可以拿捏的余地啊。没有拿的，这个是没有拿捏的余地，为什么一直在我这儿啊？为什么却在我这儿啊？你说都拿捏不了，为什么一直在我手里？为什么一直在？一个说拿捏不行，这个事拿捏不得，另外一个马上就说了，为什么他一直在我手里？一个说你就拿捏不行，到底是拿捏不行的对，还是一直在我手里的对啊？这感觉林济被黄渤套路了。你还挺会猜的呢，你还真会猜。你呀、啊，别被心中心套路了，你可别被佛法套路了啊！你会不会被佛法套路了？你周围有没有人这么说你啊？哎呀，你被佛法套路了，你被心中心套路了。你看你现在学的多痴迷啊！嗯，某甲受气已久，老师。我罪过，今日自请自有人谱请，就是啊，对，这个杨子涵说的这个是后面的，对，是的，就是在我手里呢，为什么在我手？好，在你手里，你干活去啊，你今天干活去，行了，我正好清闲，我走了，留给你了，你不是说在你手里吗？归你了，我轻松了，拜拜。你看。那他就干活呗，林济就吭哧吭哧干到现在啊。所以说你说黄渤高可以啊，就是黄渤高。也在，那你就一直握着吧，你一直握着，千万别撒手。就是你看的你说的都很像模样，真的很像模样。如果前面的那个立在那儿，你还能说得出来在你手里这个话吗？杨师兄啊，学佛这个事儿啊，大须仔细啊，可要仔细，可要仔仔细细的，并不在于什么时候开个口，什么时候应个答，那些东西啊，对于你内深处的东西不一定有帮助的，不在于就是你开一个口应一个什么答，这个事儿你可得仔细喽。现在说的都属于贼过后张弓啊。如果是天下人都拿不起的，都这么随随便便在他手里的，那祖师说话还有什么意思啊？祖师就不用再说什么了，祖师说话也是掷地有声的，他说天下人拿不起，就是天下人确实是拿不起的。就秋迪没有被套路，秋迪说杨子涵被套路了。这个后面啊，这个仰山尾山又在这嚼舌头了， 仰山有一次就侍奉着伟山，他俩师徒两个天天在一块儿，然后伟山就给他说了这段公案，还没说完呢，仰山马上就问，哎，这个锄头在黄伯手里为什么却被林济给夺走了啊？锄头在黄伯手里为什么却被林济夺走了？伟山说，哎呀，这个贼是小人，这个小人他是贼，他是这个贼啊，他是小人，他很小人，就是他没有，他就是什么手段他都用，他啥手段他都用，他很小人啊，他不是君子啊，他啥手段都用。但是呢，他这个他有他的狡诈，他这个狡诈就是说的是他赢了，他狡诈占了便宜，狡诈占了便宜。贼是小人，智过君子吧。哎呀，这个不好说了，后面呢就最好不用说什么。马后炮也算是一个炮啊，你也可以炮一炮我听听啊。这个就是刚才的那个，天下人拈都不起，为什么却在某甲手里。师仆请锄地次，见黄伯来。伟山说的是贼，是指的是林济还是黄伯呀？贼是指的是，哎呀，你就是说的灵台叩问呐，你就不要考虑这些，他们说话就是这样式儿的，他自己就是个贼，还说别人呢。所以说你呀，他就是说是你也别当贼，你别企图从别人那儿偷东西。你先说一说，就是说是贼偷东西的话，是这个他能偷什么东西呢？这个东西是啥呢？咱说这个行不行啊？咱别故意这都在这儿，大家都当贼。他说是灵台，就是咱不别当贼，咱先说说这个宝贝东西是啥？为什么这么多贼都惦记着他呀？这宝贝东西是啥呀？他咋不会偷啊？他正在偷呢。这宝贝东西是啥呀？别偷错了东西就麻烦了。贼入空时不是用在这儿的，贼入空时不是用在这儿的。你知道是空时，你还一直的进啊，你还一直的进来呀，拿自己本来有的东西还叫偷吗？贺电，你给我拿一个贺电我看看，你怎么拿自己本来有的东西啊？贺电，你给我拿一个贺电来我看看，我看你怎么拿得住。你用你的手拿你的手我看看，你不许左手拿右手，你用左手拿左手，右手拿右手，我看看你咋拿。你全是思维揣测，偷去也不多，不偷也不少。哎呀，多了你这一句话呀。有人着急了，你到底是偷啊你还是不偷啊？给个痛快话。贼不走空，以为偷着了。贼不走空没听明白。师仆请锄地次，见黄伯来，主绝而立。伯曰，这汉困呐。师曰，绝也未举，困个什么？伯便打师接住棒，送一送送倒。伯呼维挪扶我起来，维挪扶起曰，和尚峥嵘的这疯癫汉无礼。伯才起便打维挪。师绝地曰，住方火葬，我这里活埋。听课，我这讲啥课了？我讲啥课了？今天是茶馆，不是讲课。他在这儿啊干活呢，干活呢，在这正锄着地呢，看到黄伯来了，他就把这个锄头就立在这儿了，然后就立着锄头就立到那儿了，就是依着锄头就立到那儿了。黄伯就说，哎呀，你这人咋了？你是困了咋了？你是偷懒啊？你咋不干活啊？你咋是困了？他说，这个我还没开始干呢，困啥困呢？然后黄伯就打他，黄伯打他，他接住一棒，他黄伯来打他，他接住这个棒一带他，把黄伯啪叽就给带倒了。黄伯就说，维挪，你把我给扶起来，扶我起来，扶我起来。维挪应该是跟着黄伯后头的，跟着黄伯后头的，就说是黄伯就说了，哎，扶我起来，扶我起来。维挪就说，哎呀，师傅啊，你怎么能够天天容得这疯汉在这儿这么无礼的对待师傅啊？你咋容得下他呀？然后他的黄伯就起来了，黄伯起来了就打维挪。 然后呢，这个邻居就是一锄着地说，其他的地方都是火葬，我这里是活埋的，其他的地方都是火葬，火葬就是死了以后啊烧把火，我这里活着就给你埋喽。讲的这是最难弃入的公案，公案并没有一个弃入啊，公案就是让你看看你自己，别错认定盘星了呀，你别错认定盘星了呀，你要是认为你明白了，那为什么公案不明白呢？为什么公案看不懂呢？就提醒咱用功别错认定盘星，他就在这锄地呢，黄渤来了他就煮在这儿了啊，这个很容易，其实很容易的，那师傅来了我还当没看见呀、啊、或者我煮着厨子呢，就看看，哎呀，这师傅来了，看看他有啥说的没有，有啥幺蛾子没有。讲公案需用实际形式可以，这前伟这是骂逍遥子呢，也不一定是考察人呢，他不是考察人，他可能是考你呢，你也得交交答案出来呀，蔡师兄，你考你能得个多少分啊？他在这儿锄地呢，见到黄渤来他就立到这儿了，也算是个问候吧，或者说看看黄渤，你看你有啥说的。黄渤说，哎，你这是困了还是咋的，你不干活啊？他说，我哪是困呢，我还没举锄头呢。啊，你说的是后面的尾山问仰山，黄渤打为挪是什么意思啊？黄渤打为挪，正贼走却，罗脏人吃棒。嗯，你听这个意思吧，就是贼吧，他这个偷了东西，他偷了东西吧，他把他这个赃物给了别人，有一个销赃的，他拿着货了，哎，货正好在他手里，该着他倒霉，他就是说的是遭殃了，遭到他身上了。实际上偷东西的那个人没抓到，偷东西的那个人把这个货交给了这个销赃的这一方，销赃的拿到货，该他倒霉，被警察抓个正着。哎呀，你看看偷的手机在你这儿呢。我觉得就是前后意思来说就这样理解，这是根据前后意思来理解的。就像击鼓传花一样，妈呀，最后传到了这个击鼓传花，正好传到你这儿了。这个事儿也怨维挪，是维挪说的呀。这汉困呐、啊，这汉这就是你困了，锄头也没举呢，我困个什么困啊？我不困，我困个什么困呢、啊？锄头还没举呢，我困什么困？你看他说话就可没礼貌，可没礼貌。锄头还没举呢，我困个什么困呢？你这不是找打吗？找打吗？问你一句，你就这样说，实际上林记的意思是说我，你看不是很正常啊？这很正常啊？我哪点错了？我没错呀。锄头没举呢，困个什么困呢？黄渤就打他了。你看看，你见到师傅来扶个锄头，还有错了。这个黄渤一打他，他接住黄渤的棒一送，把黄渤给带倒了。黄渤说：“哎，维诺，你把我给扶起来。哎呀，师傅啊，你怎么能够容得这个汉这么无礼呀、啊？到底是，那就是黄渤为什么打维诺呀？就是这个事儿，就是说是尾山问仰山的这个。”黄渤为什么打维挪呢？灵台叩问，这个就可以问问灵台叩问。你说这维挪说的没错呀，你看看这个黄渤，这也太狂了。师傅要打他，他狂把师傅一带，把师傅给带倒了，还不服他，这谁受得了啊？维诺说，师傅啊，你咋能容忍这样的人啊？维诺说错了吗？为什么师傅还打维诺呢？这个应该问问刚才那个灵台叩问。维诺起分别心，他带倒了他师傅了，你不分别，你难道你好歹不分啊？今天是武打片，如果不适合你那就算了，不会。所以说啊，就是说维诺说，哎呀，师傅，你看这个人怎么这么无理呢，他就打维诺了。也就是说维诺跟林济他们两个到底谁是无理的呀？到底什么才是佛教的理呢？如果你们是维诺，他就说了扶我起来，你们会怎么样啊？ 你们怎么样才能避免被黄渤打呀？瞎贼别管他，让他去种花。这是啥呀？这是说的啥呀？趴下，他是孝顺。哎，这个趴下倒是孝顺，趴下不许动，倒是一个孝顺的孩子。师父倒地我也倒地，我也不服你，我跟你一块儿趴。推倒谁呀？还有谁推倒啊？师父已经在地上了，你还推倒谁呀？碰瓷儿。林济推倒了黄渤，是顶礼的黄渤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呀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全都推就行了，我们干嘛还发明顶礼啊？我们看到一切值得顶礼的我们都推不就行了吗？不就行了吗？我觉得杨师兄还是比较没有救，我也不知道该咋办。再踢一脚得，还是人家林济说的好，诸方火葬，我这里活埋。你倒了正好活埋。今天就到这儿吧。不是你对不起，是我对不起嘛，是你我挑拨的，你得罪了诗人。大家看看还有什么没有，到这儿吧。下一次茶馆再见。
那我们今天的茶就喝到这儿吧。谢谢老师的参与，谢谢郭老师，各位师兄晚安。